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新闻节目《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了。首先问候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然后再问雨乐一个问题：5月21号是什么日子呀？昨天是520，我爱你。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表达了我们的爱心了。
我觉得我坐在那个唐韵旁边老觉得像被抽查考试一样。哎，今天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刚刚做了一期油管的节目，就是关于小满的。今天是小满，
哦，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叫做农历上的节气啊。这是夏天的第二个
节气、对，但是呢，小时候一直不懂为什么中国人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偏偏到了这儿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那大满人要大满，那不就是乐极生悲了吗？
对，其实这真的就是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哈。因为小满现在就是这个谷穗刚刚的就是有已经饱满了，
鼓溜溜的，对，但没有长到很满，是这样。
对对，所以这个小满，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现在想想真的特别的好啊。因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哎呀，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事业要满，钱要满，能力要满，连身体都要一直撑满。哎，现在可能上了点年纪了，才发现留一点空白不是退步，而是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满的意思，特别的好。
这个很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太极图，那个阴和阳，你阳太满了之后就要走阴了吗？就是这样，你如果真的走到头了，那你不就是又要折回来了，变成一个不满的状态吗？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说，哎，我半满不满，我有希望，我相信我未来会更好，但是我又没有走到那个极点。就好像我们连数字9都一般不用，因为它太大了，
只有皇帝皇家。
对对对对，所以这真的是中国人的一些智慧哈。
对，然后我就记得特清楚，我在我的这个结尾上就是说，小得盈满，知足常乐。所以今天这句话也送给湾区的朋友们。
是，所以呢，我们为我们每天啊拥有的任何事情心情愉悦，保持高兴啊。那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唐韵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建议大家在小满这天可以做的3件事。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是从我们的新闻开始。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呢，其实还是满满的，非常多的密集的信息啊，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梳理一下。首先的第一件大事啊，就是昨天我们都说了，英伟达终于是把他的财报交出来了。虽然这份财报是非常的亮丽，可是呢，这盘后的股价就纹丝不动。
对，一会儿我们具体的再讲一下这个哈。
是是是，而且更可惜的是，今天还在那儿下跌，今天一开盘又下跌了2%+了啊。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分析。
没错，第二件大事呢，就是昨天 Meta 正式宣布裁员了8000人，相当于全公司的10%。但这一轮和过去3轮裁员的性质根本就不同，这次呢是在单季营收创历史新高560亿美元、净利润270亿美元的同时
还要砍人哦。
没错，
AI 时代不一样了。
对，理由就只有一个，就是 AI。 祖克伯的备忘录里只有一句话，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 Success is not a given。 这句话对湾区每一位科技从业者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哈。
这真的让人很紧张啊。我看到一位湾区科技从业者，他写的那个像日记一样，每天早晨一到那儿心情紧张，别人问他你有事儿吗，然后他就赶快去查邮件，到了9点再查一查，没有收到被辞的邮件，长出了一口气。而他身边很多人就收到了这个邮件，直接就打包走人了。这真的是一种常态。当然很多科技公司他是打着 AI 的借口，实际上裁员的理由真的是 有不只是 AI 啊。这一天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在今天凌晨啊，伊朗的最高头目啊，我们叫二哈哈梅内伊，他发话了，他说 油浓缩油必须要留在伊朗。这昨天呢还说
可以去俄罗斯。
对，这个我觉得在伊朗这件事上简直是计划就根本就没有变化快，真的是翻来覆去的像烙饼一样啊。
算了不说，说了不算。
对，所以说这样的国家你跟他就算达成了一个协议，你能又有什么样的把握？这个是很多人也对此深表异议的啊。与此同时呢，美国对古巴也开始施压，叫做尼米兹航母打击群现在已经抵达了加勒比海。同时呢，美国又起诉了古巴的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谋杀罪。还有呢，中共有一条消息啊，他搞的一个监控的平台泄露了，哇，那一个人一进一出的就被完全的监控的一清二楚，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另外呢，就是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谈也结束了，那这个成果究竟是怎么样，今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没错，今天呢也是很多的新闻哈，但是首先像我们的老习惯，先
看看财经市场。
没错，
财经市场在看今天的大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呢，就是 SpaceX 的 IPO 招股书呢在昨天是正式的提交了。有人呢管这个 SpaceX 管它叫做人类命运第一股啊，这真是太重要了。它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 IPO。 它呢向美国 SEC 提交了一个 S1 的注册声明。那 SpaceX 的本次 IPO 的目标估值啊，主流媒体大概的报道是有的说是2万亿美元，有的说的少一点，大概平均估计是在1.75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当然这就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技 IPO。 那它的整个公司的估值核心驱动力呢是 Starlink。 目前 Starlink 已经覆盖了全球164个国家，为数亿人特别是很多偏远地区提供了高速的互联网，被视为是信息时代全球公共设施的一个基础。很多人认为它正在改变人类连接的方式，具有命运级的影响力。另外呢，就是他的计划啊，想上太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为人类备份很多的文明，因而也被大家认为他是人类命运的共同股。他的股票代码呢是 SPCX 哈，基本就是 SpaceX。另外呢，今年他第一季度的营收是46.9亿美元。马斯克将长期担任 CEO、CTO 还有董事会主席。公司目前持有18712枚比特币，买入的成本大概是3.5万美元。公司计划本次的 IPO 呢，融资是达到750亿美元，预计呢上市的日期是6月12日。那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啊，或者是一些提醒，就是说 SpaceX 的出现把大量的风险资本的注意力就会从 AI 创业公司拉到太空科技还有卫星通信这一赛道。本来特斯拉呢在此前因为马斯克他管理精力分散嘛，因为这件事情的担忧已经股票跌了一部分。那 SpaceX IPO 的推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这种担忧。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意参与 IPO 配售，那请注意关注券商通道还有上市的时间节点。
好，让我们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天了哈，就是没错，就是英伟达的财报。昨晚盘后英伟达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份季度财报，然而可但是股价盘后几乎纹丝不动，刚才还说了而且还有稍微的下降哈。这个反差呢是今天最需要解释清楚的财经故事哈。先让我们看看它财报的核心数字，它的营收达到了81.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5%，而且呢超过华尔街共识预期的78.8亿。它的非 GAAP EPS 呢，就是每股盈利呢是1.87块，超出预期的1.78块，就是涨了差不多6.2%。它数据中心的营收呢是75.2亿，同比增长了92%，大幅超越预期72.85亿。毛利率呢在74.9%，高于预期。 而且呢，它的这个季度的股息呢，从一分钱上调至了2.5毛，就简直就是发钱哈。还有呢，它宣布800亿回购授权，这个公司拿现金回购买回自己的股票，就是其实表示了他们对自己的股票非常的有信心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100股赚了100美元，你的每股盈利是1块钱。那你回购以后呢，比如说剩了90股，盈利呢还是100，但是它的这个每股盈利呢就上升到了1块1毛1，所以利润没变，但是如果你每股的赚钱呢变多了，所以回购就通常被市场看成是利好，而且代表公司觉得，哎，我自己公司有钱，我自己的股价值得买。那它现在第二季度的指引呢是89.18亿到92.82亿，中位数呢是91亿，比华尔街共识预期的87.3亿还要高出了差不多4%。单看这个数字啊，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呢，它的盘后股价为什么就是没有涨呢？关键就在一句话，就在这个英伟达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黄仁勋提到第二季度的指引时候说，我们的指引不包含任何来自中国的数据中心 AI 的芯片营收。 We're not assuming any data center computer revenue from China in our outlook. 所以官方的 8K 文件里也白纸黑字的写明了这句话。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清晰哈，就是中国市场的 H200 芯片销售目前仍处于零收入状态。此前市场预期说，川西会之后中国市场或许会出现一些松绑迹象，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北京方面呢已经向国内科技公司发出了信号，要求等待，不要先购买。 H200 芯片的10家中国企业获批采购，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笔成交。在 Kiplinger 的分析，他点出了关键哈，就是一份干净的80亿营收虽然超过了预期，本身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推动股价。股价的反应函数呢，在于第二季度的指引、毛利率的轨迹以及黄仁勋对中国市场的任何的语言。黄仁勋给出了答案，中国市场目前是一个不计入指引的空白。而中国 AI 芯片市场的规模，黄仁勋本人曾公开评估差不多是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巨大的空缺。所以呢，给我们的投资者的判断呢，就是这份财报呢确认了 AI 超级周期的真实性。四大超大规模的云厂商哈，2026年合计资本支出在7250亿，比去年增长了77%。英伟达呢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呢，中国市场的缺失是今年下半年英伟达最大的不确定变量。如果中美芯片出口管制没有松绑的话，那英伟达股价的弹性空间将极为巨大。如果管制维持原状，那当前的高估值需要靠美国和其他市场的需求持续超预期来支撑。所以这就是英伟达的故事。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的大盘情况。昨天整体呢，美股是小幅反弹的 ，S&P 500是上涨的。那主要是因为油价下跌，特别是有几大航空股啊，像 United Airlines 涨了10% ，Delta 涨了9.39%， Southwest 涨了6.29%，这都是大家对霍尔木兹解封啊抱有一个期待性。航空股呢对燃油的价格是高度敏感的，所以油价一下行，这些航空股就上涨了。但是今天呢，哈梅内伊这一说，估计情况又出现反转了啊！果然我今天看了一下这几个航空股啊，又出现了一个下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早晨的股市大盘的情况啊，三大股指现在是齐齐下跌。首先是标普500跌了0.34%，现在是7407。纳斯达克是下跌了0.51%，现在是26141。道指呢是下跌了0.13%，现在是49946。那我们再来看看黄金和原油，黄金也是下跌了0.57%，现在是4509。原油呢， 纽约原油是101，布伦特原油是107，这就是今天的市场数据。
好，让我们再来看看一家做 ETF 啊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叫 Global X ETFs， 它的投资策略主管啊 Scott Helfstein， 他表示呢，这个市场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财报季哈，他说这一轮财报季整体表现相当亮眼，不少公司的业绩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华尔街呢也开始上修企业的盈利预测，但是呢另一边呢投资人还是有顾虑哈，通胀会不会反弹，消费和经济需求会不会开始降温呢，这些担忧并没有消失，不过目前市场上仍然存在不少的积极信号，可能继续支撑经济和股市的表现。那美联储呢加息的预期在升温，由于几乎看不到中东冲突短期内会得到解决的任何迹象哈，交易员呢目前都在压住到12月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70%，而到明年3月加息25个基点几乎被视为板上钉钉哈。互换市场显示，这和伊朗战争爆发前市场预期年底前会有2次以上各25个基点的降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即使是鲍威尔下台，但是呢，这个
降息也很难哦。
对对对，我就在觉得这个沃什真的是，他们是一把火炬递到他手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那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呆蒙表示呢，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为30万亿美元，平均利率是3.5%，即使在今天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以低于这一水平的利率完成再融资，今年他们还有2万亿美元需要处理，但问题是他说，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世界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感到过于恐惧，也不知道通胀会在什么时候让人们不愿持有长期的证券。所以他补充称，这种影响也会波及到信贷市场，利率完全可能进一步的上升，信贷利差也可能继续扩大，到某个时点会有很多人不得不以更高利率进行再融资。所以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有贷款的也是越来越难了哈。
好的，那我们财经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带大家来了解啊伊朗的战事的更新，还有美国国内的很多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我们来看看伊朗的战事吧。那每天都会给大家制造一点小高潮啊。那昨天刚说油价在下跌，今天早晨随着伊朗最高头目啊哈梅内伊的一个新的说法，相信市场又开始出来一个反转了。那么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近5000级的油必须要留在伊朗，这是 Fox 新闻在今天早晨刚爆料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体也都纷纷的报了这个消息。他们呢本来是在政府正在，我们打个引号啊，正在审查川普总统的最新提案，但是呢他的这个最高头目就直接就发话了，拒绝把油运出国内。这个是等于是不同步啊，伊朗给我们大家的感觉现在也能够感觉得到，基本上是几条线在那里各说各话。那么这一最新指示呢，就是当前美伊冲突的解决前景进一步的复杂了。本来在前一天有消息说伊朗在和平谈判当中提出愿意有条件的将部分的浓缩油转至俄罗斯，但是呢这一否定呢就把这个提法也都完全的给否决了。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伊朗坚持保留浓缩油库存是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一个核心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就要求伊朗把它的高浓缩油运出境外或稀释，防止其快速的突破核门槛。而伊朗的这一强硬立场呢，可能导致停火谈判难度加大。其实啊，这个大家一直在说他马上就要突破核门槛了，马上就要炼成核武器了，一会儿带给大家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人认为他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这么严重？
哎，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今天的油价就开始上涨了。本来这个已经让 有进展的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短期内呢，对油价还有地缘风险的溢价就形成了等于是说对原油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当然了，油价的长期结果呢，价格还是要取决于最终对于战争的一个最终结果。
对，但是如果这个核武器放在 crazy 人的手里，真是对全世界都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哎呀，好吧，我们看看这个新闻呢，让大家觉得更振奋一点哈。美国国务院通过了正义奖励计划 Rewards for Justice， 这个计划宣布悬赏最高1500万美元征集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网络的信息。美国政府昨天五月前天了，5月19号周二，进一步他表示了进一步要加大对伊朗金融制裁的压力。国务院的正义奖励计划呢，正式发布公告，提供最高1500万美元的奖金，奖励那些提供关键线索，帮助破坏伊朗革命卫队以及分支机构，包括圣城旅财务机制的人。这个悬赏呢，主要针对以下内容：第一呢，伊朗革命卫队通过非法石油销售、影子银行、前壳公司进行的洗钱和资金转移活动；第二呢，为革命卫队提供金融服务的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第三呢，是帮助革命卫队避免制裁向代理人如真主党、哈马斯等输送资金的网络。提供情报者不仅可能获得高额的奖金，还有可能获得重新安置保护。美方鼓励举报人通过加密聊天软件 Signal 或者通过 Tor， 就 TOR， 就是叫洋葱路由 The Onion Router， 是一个匿名的网络，能够隐藏你身份的这个 TOR 提交线索。这一举措呢，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压策略的一部分，和财政部近期要求银行加强监控涉嫌伊朗洗钱网络的指导相配合的，就是想切断革命卫队通过石油等渠道获得的收入来源。分析认为呢，这既是情报收集手段，也是心理战，旨在瓦解其海外合作网络的信任。目前呢，美伊冲突仍然在继续，这一高额悬赏显示了华盛顿正从金融领域多管齐下，加大力度。
其实美国财政部不仅要在他的金融网络上下手啊，同时对伊朗这些高管们、高官们他们在海外的账户也都在进行冻结。那接下来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消息，就是一个让大家感到非常炸裂的内容，就是前美军的高官爆料，他说在朝鲜的协助下，伊朗已经在修建地下核设施，伊朗或已拥有核武器。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今天的最新报道啊，美国的前国务卿柯林，他的首席幕僚，退役的陆军上校叫做 Lawrence Wilkerson，我们就说中文叫威尔克森 Wilkerson 哈，他在昨天接受采访时爆出了一个重磅的言论，说朝鲜是长期帮助伊朗修建地下通道和设施，而伊朗呢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而非大家认为的仅仅在加速研发。威尔克森他表示说呢，朝鲜向伊朗提供了先进的地下设施建造技术和专家的支持，帮助伊朗在地下山体内修建了多个高度隐蔽的核设施，这些设施抗打击能力极强，使得外界难以准确掌握伊朗核计划的真实进度。他还进一步指出说，伊朗不是在加速制造核武器，他们已经有了。威尔克森认为，伊朗已将高浓缩铀核弹头设计与运载系统结合，具备了实际的核能力。威尔克森的这一表态目前没有得到美国官方情报机构的公开证实。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呢，在此之前评估伊朗还没有突破最后一步，但是已经接近拥有核武器的门槛了。那么朝鲜和伊朗在导弹和地下设施领域的军事合作 其实已经是由来已久了。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情报显示，朝鲜多次派遣专家前往伊朗，帮助他们建设地下导弹基地和核设施。这次呢，威尔克森的言论再一次的把这一长期隐秘的合作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了。那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跟踪啊，美国政府对这一爆料或者是对这一说法的一个回应。所以说这个词，他的这个言论啊，正值美伊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刻，也会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的一个关注。
哎，我们在讲这个伊朗、俄罗斯，现在又讲到北韩哈，下一则新闻呢，也是关于韩国。对，据韩国媒体今日报道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下周或者五月底到六月初呢，对朝鲜进行访问哈，并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韩国联合通讯社5月21号引述韩国政府高层消息人士称，中方已派出安全和礼宾团队近日前往平壤，为习近平的访问进行前期的准备。报道指出，这次访问时间可能在5月下旬或6月初。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习近平此行可能尝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扮演调节角色。此前，习近平刚刚在5月中旬接待了川普总统的访华。此次如果成行呢，将是习近平在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朝鲜。目前，中方和朝方均尚未正式的确认这一访问安排。分析人士认为，此访若实现的话，将进一步巩固中朝的传统友好关系，同时呢，可能涉及朝鲜半岛局势、地区安全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
据说中方的安全部队已经去了朝鲜那一方去做前方的打探工作去了哈。这个独裁国家很有意思，你看习近平着急了，如果金正恩和普京要走得太近，那他就坐不住了，所以他要赶快再跑过去。好的，那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啊。接下来一件事情呢，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讲这伊朗如果拥有了核武器会很可怕吧？那么在最新的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就发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残骸上面搭载的那个导弹弹头里面含有平化铀成分，这就导致现场的辐射水平非常的高。有人说它是造核武器的废料啊，也有人说不是，但是就是说叫平化铀。那铀大家知道是金字旁加个鱿鱼的铀啊，它是一种有辐射的一种材料嘛。这个无人机呢是在4月份，夜袭乌克兰的时候某一个区域坠毁的。那专家呢就检测到它的就叫做伽马辐射的强度非常的高，远高于当地自然的那种辐射水平。残骸当中呢还发现了一枚改装的叫做 R60 的空对空导弹，弹头呢含有平化铀打击元件。这个平化铀有放射性和化学毒性，乌克兰就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坠机的残骸，以防止吸入有毒的放射性的粉尘。乌克兰他已经把这残骸当中的导弹弹头进行了安全处理，运到了放射性废物的储存设施，同时呢以战争罪来立案调查。目前呢还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这一个指控进行验证，俄罗斯方面呢也没有对此做出公开回应。有专家就指出，平化铀主要是用于增强穿山甲能力啊，就是穿透那种金属的能力。此前呢，多用于坦克炮弹等常规武器。这次呢，如果确认俄方将含平化铀的导弹改装到攻击无人机上，用于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特别是民用目标，将引发新的环境与人道主义的担忧。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到了休息时间。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最新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
刚才娱乐跟我说啊，唐韵，你说俄罗斯的铀是金字旁加个鱿鱼的铀， 他就想到吃的那个鱿鱼了，不是鱿鱼的鱿，是由来已久的鱿，
也是鱿鱼，就是鱿鱼什么什么。
对，
但是我听着就是、哎、
吃的鱿鱼了。所以再回来说一下，那个是放射性的金属元素啊。
我就想起黄仁勋在北京街头上拿着烤鱿鱼在前面吃的那个鱿鱼了。
嗯，
好的，让我们接下来呢继续
把口水收一收，我们回到这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当中哈。
没错，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二条时政主线哈，这个习普的这个习普会，有评论员哈都在就是深度解读，说他揭底他的成色，说他们的联合声明注水了，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分歧啊，普京空手而归哈。具体来讲呢，普京已于昨天结束了2天的访华行程，乘专机回国，与访华前的高调宣传相比，实际成果呢是大幅的缩水。据 BBC 报道和评论员的分析，昨天下午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约20项合作文件，同时宣布了另外20项早已签好的文件。但是呢，评论员的点评说，这个签好的这些文件听着好像啊签了很多，大量的都是文化教育合作，真正有分量的经贸科技合作寥寥无几，说这是一个注水肉。这份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呢是多极化世界格局等老调重弹哈。而且呢，就我们也讲过这个接待规格一对比哈，这评论员就做了一个精准的量化对比，他就说川普访华是正国级前常委韩正接机，专人专车接送所有内阁成员和商界大佬，陪同游览天坛、中南海私人茶叙。普京访华呢，外交部长王毅接机，比韩正低2级，随行人员呢用大巴就给打发了，没有户外景点陪同，大会堂公事公办。
嗯，其实这里我也要插一句啊，他的接待水平啊，总体来看说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确实是有细节。比如说有一个细节，他们吃完晚宴了之后，从那个大楼里往出走，那川普他的车子就停在广场上，他要下3层楼梯，3层哦，一层一层一层，但是普京呢就只需要下2层，他把那个车就停在了那个楼梯与楼梯之间，这样普京就可以少走路。所以有网友就评价说，其实中方就是让你川普你多下楼梯，希望你老头最好摔倒在那儿，这是网友的发挥啊。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真的埋着这个小心思，但是有些地方他确实是埋着小心思，
比如说那个沙发。
哎，对，你看川普和习近平谈话的时候，明显的习近平那沙发就高，他坐着就有点居高临下的这种小心思，哎，不足一道哈。但是网上的评价确实是大家津津乐道。
对，那我们再继续说一下这个川普会哈，习普会，普京最大的诉求呢，他是要求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这个再次被高高挂起，就是，但是呢，确实和中方有分歧。那我们的评论员就详细的梳理了有3大分歧，一个是价格分歧，就是俄罗斯坚持是265到280美元每千立方米。中方出价呢是120到130美元，低于俄罗斯国内进口的成本。就是这样的话呢，那如果俄国卖天然气呢，每卖1立方米都在倒贴。第二呢是融资的缺失，习近平明确表示管道建设不会出1分钱，俄方必须自筹250亿美元的现金。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账面现金只有大概60亿美元，根本没有办法融资。第三个呢是战略的博弈，普京呢想通过西二号加深习近平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习近平呢看到全球液化天然气 liquefied natural gas 也叫 LNG 哈，这个 LNG 的产能呢集中释放，根本不需要这根管道，所以呢不想重蹈欧洲被能源勒索的覆辙。我呢就是因为不太懂这个 LNG， 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以前呢是天然气呢是要用这个管道来送的，它本来天然气本来是液体 natural gas， 不方便远距离的运输，所以要用管道。现在呢是用的是液体天然气，什么意思呢？它可以把这个天然气先冷却到 -162度变成这种液体状啊，然后体积呢就一下缩小了大约600倍，可以装船运。所以呢现在世界上很多的这种液体天然气 LNG 的项目同时投产，就不用依赖天然气了。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就不要投资俄国的这个天然气管道了。那俄罗斯副总理呢特鲁特涅夫甚至公开对媒体说，当我看到我们只有蜂蜜和螃蟹，而我们的朋友却有无人机和机器人时，我必须承认我有点难过。这是俄罗斯高层对中俄关系最直白的表态之一。那评论员的总结是说，这才是中俄关系的真实底色。习近平认为普京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胜利，自身的经济危机迫切需要和美国改善关系，所以他才不会加大力度的去支持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会后悔开战，普京可能发现自己中了习近平的圈套才后悔吧，这是也是评论员说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古巴的情况。昨天有两个信号同时出现，外界开始认真的评估古巴变局的可能性。一个信号是美国南方司令部宣布，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已经在昨天抵达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包括加勒比海海域。第二个信号就是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迈阿密宣布，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因涉嫌与1996年造成3名美国公民和1名美国居民死亡的事件有关，在美国以谋杀罪被起诉。这项起诉呢，有一个关键的历史先例，就是89年美国政府就起诉了巴拿马的领导人诺列加，随后派兵攻入巴拿马，把他抓过来送上法庭。马杜罗也是同样的模式，所以评论员的解读就是，起诉是第一步，接下来有没有执行能力和政治意愿才是真正的问题。但是古巴和伊朗是不太一样，古巴既没有核武器也没有革命卫队，本质上呢是一个极度虚弱的政权，经常是没电没灯没油，能源危机已经到了生存线的附近。马杜罗倒台切断了古巴最重要的石油来源，现在古巴可以说只剩下一口气。川普目前的动作更像是一种极限施压，如果动手呢，也可能是在把伊朗这件事了了之后，所以古巴可能是下一个被写进历史的地方。
好，下面呢，让我们来关注另一条时政主线哈，是中共的监控平台。中共的这个《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哈，找到了自己被追踪78次的档案，在中共监控的平台上完整曝光哈。我有一个专题的深度报道，报道了中共张家口市公安局开发的，他们是开发了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但是呢，这个平台呢就被泄露了。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严倩君亲身体验了这套系统的内容。他呢在泄露的这个数据库里找到了自己的完整档案，护照号、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美国国籍标注、手机号、工作单位，那他当然是工作在每日电讯报哈，以及最右侧一栏的红色标签写着可追踪。点击可追踪的标签以后呢，底层数据令人震惊，他在某一个具体的十字路口被识别了整整78次，他有在超市的进出口、地铁的进出口，所有摄像头的回传记录都在那儿。系统还内置了关系图谱分析工具，能自动连接所有与他在同一摄像头前同框出现过的人，无论是同事、朋友，即使是偶然路过的陌生人。严倩君的原话就说，中共国把我列入了一个数据库进行追踪，我做了10年记者，一直被当局盯着，经常被跟踪，甚至在采访现场遭到袭击。这个系统存在，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套系统呢，被命名为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注意“管控”二字哈，不是了解，不是记录，而是管控。它的功能呢，包括记者的档案查询、重点人员、在逃人员、外国学生4个数据库，为每个人建立了快速画像，整合了医疗记录、住址、加油记录、日常活动规律等等，并且呢标注了风险因素。那评论员的总结是说，这不是我们猜测中共可能在监控境外人员，而是他自己建的系统， 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只是呢被意外泄露了。可怕的呢不只是系统的存在，而是它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跨库整合，不需要再像以前我们电影里看的便衣跟踪，现在直接通过摄像头网络就可以完美的预判你的行程。而且呢，中共有可能正在把这套技术输出，开始追踪本国境外的人员。如果您要是计划前往中国大陆，请务必了解您的所有行动轨迹都将被全程记录，与中国亲友的通讯录也在监控范围内。如果您是媒体从业者、人权活动人士，或者是有任何政治敏感的背景哈，请在出发前呢咨询一下专业的数字安全专家，做好保护。
好的，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和我们矽谷的科技人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昨天 Meta 宣布裁员8000人，这成为湾区科技圈非常受人关注的新闻。虽然呢它的营收在今年一季度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它在同一时间内又宣布大规模的裁员，而且这次裁员呢和过去比有本质的不同。第一呢，就是在公司最赚钱的时候裁员，第二就是 AI 不再是副作用，而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公司要把人力预算转向 AI。 第三呢，扎克伯格宣布今年的资本支出将高达1450亿美元，再创全球企业 AI 投资的新纪录，裁员省下来的70-80亿美元全部投入到 GPU 还有数据中心和模型训练。所以说在他们的论坛上，员工反应是非常激烈，有人在公司创收新高的时候被裁，有人是刚申请产假就被通知离职，还有资深的工程师被定义为叫做遗留技术人才。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高薪工程师反而希望被裁，因为遣散费呢比继续留在这里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吧，在今年前5个月，美国科技业已经裁员超过了92000人。四大科技巨头呢，是一边大举投入 AI 资本支出，一边呢开始大幅的减少岗位。
哎呀，真的是，所以就是在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哈。
讲到健康呢，唐云这里要说一下。我们得跟大家推荐点好东西了啊！今天跟大家说说红海参吧。红海参是一种来自韩国深海里面的一种海参，但它的颜色不一样，是红的，它特别的有营养。而我们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做成了一个像啫喱状的，一条一条的。你自己买海参，娱乐知道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像我们都买一大包，然后在热水瓶里热水泡泡发了吃，男的壮阳，女的滋阴，对吧？
想起来要热水瓶里泡泡，对，其实那个海参你是要会发的，把它发的好才没有什么腥味。
嗯，
但是很多女生以前都是像我们以前都是早晨起来先你把那个海参发好了以后切成片，然后冻起来，每次早晨弄个鸡蛋汤搁点海参，就是很滋养的。但是确实很麻烦，
对，
因为要发，然后你还要切，滑的很难切，然后还要保存。
而且就是你自己炖的这个海参呢、啊、它的你的营养不一定吸收到非常有效物质非常的足。那这个产品呢，它是等于把海参里面的有效成分全部都萃取出来了，用一种非常可口的方式，很方便的方式，吃一条就解决问题了。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啊，有非常正面的反馈，比如说有患类风湿关节炎的，膝盖疼的，有的人搬月板好像拍片子都有点看不着了，走路上着楼拖着腿非常不舒服的，吃了这个海参呢，反应效果非常好，改善也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它修补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我自己是口腔溃疡的时候，本来平时要1个星期才好，吃它的话2天就感觉就完全好了，一点都不疼了。所以呢，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啊、买一点尝一尝，给自己给家人啊发送短信到961961发红海参，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产品的购买链接，详细的情况的介绍。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吧，回来还有很多重要的新闻哦。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
嗨，你好，我是雨乐。刚才说起健康哈，我们今天呢想跟您说一说一个平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了哈，叫 TrumpRx。 这是特朗普政府 TrumpRx 一次重大的扩张活动。这个 Rx 呢是医疗行业常用的缩写哈，代表这个 prescription 处方。那 TrumpRx 的平台呢新增了超过600种通用药，通过与马克库班的 Cost Plus Drug 这公司和 Amazon Pharmacy 和 GoodRx 等合作实现的。活动中呢，马克库班本人现身白宫和特朗普同台，说称这是一次特别的合作哈 ，special partnership， 并表示其中约有559种药物来自他的公司。双方呢都在强调降低这个药价，惠及美国民众的目标。您可以去啊 TrumpRx.gov 去了解一下哈。
嗯。美国卫生公众服务部的部长啊，罗伯特·肯尼迪，他就对这个网站他说了一个评论啊，他说布什承诺过要做这样的事儿，克林顿承诺过要做这样做，拜登承诺过要这样做，奥巴马也承诺过这样做，但是川普总统真的做到了。这说的真的是一针见血啊，有这样的一个低价的药品平台是来之不易的。那我们说这个马克库班也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大家对他熟不熟悉，他可是在川普2024年选举的时候是为哈里斯站台的人哈，卡马拉哈里斯给他站台，在多个场合就是力挺哈里斯，当然也给他出钱了，而且他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骂川普，你知道怎么骂吗 ？Idiot， 白痴，最不诚实的人，最糟糕的人，就是什么样难听的话都说了。现在呢，他不这样说了，现在他说，总统先生，您的这个平台除了您呢，就是我这里是占比最多的人了，对，所以说这个平台上的低价处方药，几乎90%都是，库班他的公司的产品，因为他的公司呢就是主打这种低价的药品，就是很明显，你的药进价是多少是公开的，加价就加15%，如此的透明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我们也为马克库班他有这样的转变感到高兴吗，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到高兴，您向我们的961961发一个一啊，发一个一，表达您的看法。其实不仅仅是马克库班，昨天还有一件事儿也非常的有意思。Amazon 的当家人啊，贝佐斯昨天接受了采访 ，CNBC 的采访。当然呢，他在采访当中呢说了很多话，比如说他说自己企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超过通过慈善捐款所能带来的价值。他也针对了富豪税发表了言论，说你就是把我的税翻一倍，我也帮助不到那个皇后区的那些穷人。他说美国当前的问题不在税率高低，而是政府的开支效率和预算的结构。当然呢，他也对川普总统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比第一任期更成熟更自律的自己。川普有很多好想法，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对的，我们应该给予他应得的肯定。这可是民主党的支持者现在啊，现在对川普有如此大的转变。而且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并非是特定的政党立场，我只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这番表态其实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好吧，那网友 也基本上是在网上对像纽约啊还有洛杉矶啊这样的城市啊，在民主党统治下的城市给予了一个狠狠的嘲讽。而这位贝佐斯他也是对这样的城市呢也发表了他的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哎，这个具体的说法真的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直接说了。总之吧，贝佐斯是在采访里面就直接开火，把这些城市哈，这些左派统治的城市狠狠的嘲讽了一下。他说如果Amazon 要像纽约市政府那样运作，你的包裹呀要等6个星期才能到达，而且到了之后还是错的。 真的，就是现在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人，他们对川普总统啊，对这个党派的问题，现在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哈。
不过确实也是，就是砸了3.67亿美元，只安置了905人，平均每人40多万美元，
这都是这个
都被这个非营利组织去贪污了。
嗯。好吧，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唐韵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送大家一个小花絮啊，小满的时候可以做哪些事儿？时间每天都很赶啊，好多准备好的我们湾区的新闻都来不及说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和大家空中见了。
好的，明天见，
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5月21号，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二字意思就是夏季成熟的作物，比如说小麦，它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处于将满未满的状态。那这个节气就是告诉我们，万物都在生长，但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古人有句话说，小满不满，芒种不管。小满这一天既是丰收前的喜悦，也提醒我们不要着急去追求圆满。现代人啊，已经越来越不太重视节气了，很多人呢只是把小满当成一个普通的夏天的日子，但是其实啊，它是一整年里最适合修心养性的日子。比起立夏刚起来的火气，小满这一天呢，往外奔腾的势能变得更加强烈，所以它会裹挟着我们快步地向前，同时呢，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我们伤及心神。所以说，小满这一天并不是用来匆匆赶路的，而是要用心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调平自己的心境，好好的去领会一下我们的老祖宗延续千年的这种节气里面孕育的智慧。建议大家在小满这一天做3件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事儿，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那你就 get 到小满的智慧了。哪怕是你只做其中的一件，都能够收获一份安稳和欢喜。如果您要是4件都做了，您就会明白老祖宗所说的小满胜万全，这是真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做一个将满未满的事。其实啊，人生所有的烦恼基本上都来自于想要圆满。小满呢，就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知足。所以我们今天啊，就不妨故意享受一下将满未满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只做一半，画画画一半，或者是种一盆刚刚冒芽的植物，去体会这种未满的留白。你会发现这份留白可能让你在心底里生出新的智慧。第二件可以做的小事儿，就是到一个水边去静静地看一会儿水，比如说河边、小溪边，或者是湖边、池塘边都可以。古时候就有小满有转水车的习俗，人们在河边呢，就观察灌溉的源头，也借着水的流动来安顿自己的心情。那今天您就可以到河边或者是公园的水边，花上几分钟静静地听水的声音，看着水面，或者是把手啊脚啊伸到水里面，让那份凉意从指尖流满您的全身。小满的水就像一面不用说话的镜子，你站在它面前，就会体会到自己该怎么样去生活。第三件事呢，就是主动去吃一点苦。在传统习俗上，小满时节苦菜是最鲜嫩的，所以民间有过小满吃苦菜防暑热的说法。不过在小满吃苦，除了防暑热之外，吃的也是一份定力，也是一份心性。您在小满这一天认真的吃一次，比方说苦瓜、苦菜，或者是喝一杯苦味的茶，当我们真正的接纳这份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只有放下了心中的执着，才能装下更多想要的东西。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儿的话，相信啊，您已经 get 到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智慧了。 天地万物其实最怕的就是太满，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太满就容易失衡。所以啊，老祖宗用一个小满温柔地告诉我们，留有余地才有余福。所以你看，二十四个节气里，小寒之后有大寒，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呢也有大雪，但唯独小满之后就没有大满了。也许小满这个节气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生最蓬勃生长的阶段，懂得小而未满，其实才是真正的圆满。好啦，今天是5月21号，是小满。祝愿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慢一点，松一点，知足一点，在这份将满未满的温柔里，接住天地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祝福。